今天是10月5号，那这个月的大盘指数呢，在今年的相对高档做区间震荡，那大盘的融资余额也来到了今年的相对高档，那整体的借券卖出余额也是在今年的相对的高档。那如果这几个指标都是持续的上升，从这个月以来都是稍微持续上升，像大盘的融资余额跟借券卖出余额，这些代表空方的筹码指标，还有外资的卖超等，那这几个指标持续上升就会不利大盘的多方啊。不过这周的外资呢，如果算起来的话了，算是小买超哦，就他在这个月的月初跟月中都卖得比较凶，所以这周大盘的走势上呢，短线上有稍微转强，那从中长线来看，它还是一个震荡偏多的格局。那虽然前面提到融资跟借券指标都是偏空嘛，那中长期的形态呢，其实是震荡偏多的。那我们另外来谈一下今天的主轴，主要是要谈这个美国的升息议题啊。这个从去年就开始在讲说，是不是升息已经到了尾声哦？那目前的美国基准利率呢，突破5%。那今年的7月份啊，利率决策会议是升到的5.5%。那上个月，上个月的9月份的利率决策会议也还是维持在5.5%。那这个数字呢，导致了美国的国债的价格持续下杀。不管是10年债还是20年债都是，因为债券的价格跟利率成反向嘛。那美国10年债的走势呢，算一算已经来到了近15年的低点。换言之呢，资金热钱从债市撤出，那买债券已经对热钱来说没有什么赚头，所以它就往别处跑。那我们对应的美元指数，美元指数就是在近15年的高档区。那美元指数目前就是在106附近做震荡。那从去年开始，其实刚讲到说分析师啊，或是业界法人啊，那些机构都有在预期，就是说美国的升息应该到了尾声。那直到今年的7月呢，到9月，其实利率都高居不下，那导致债市呢崩跌啊，那来到了近15年的新低。那这些分析师难道说法是有说错吗？其实升息到了尾声这句话没有说错了，因为毕竟从总体的经济角度来看，这几次的升息主要是对应啊疫情爆发那时候的降息，所以刚走完一个降息循环呢，从前年开始进入升息循环，我们的节目也常常在讲嘛，就是升息循环啊，股市可能会拉回啊，这些，所以那个美国利率决策会议呢，会根据经济指标来做升息的节奏，来调整它是要升得快，还是升得慢，还是停止升息。那他们大概参考的指标就是像什么非农就业人口啊，或者是像 CPI 通膨指数、物价指数啊，这些大型的经济指标。那以目前来看呢，2020年最高的 CPI 指数通膨 9%， 它的高峰已过，所以市场上才会觉得说，你最高的通膨都已经过去了嘛，那接下来升息应该会放缓甚至停止，那这样的解释就是说升息到了尾声，但是这句话是没有错。不过很多人会误以为就是说升息到了尾声，那是不是就会降息？那其实升息到了尾声并不代表会降息，那这个才是重点，就是这个一个盲点，就是说升息到了尾声，那之后就会直接走一个降息循环，那股票又要大涨了嘛，其实这个并不代表说它一定会降息，很有可能会慢慢降，或者是停止脚步，或者是说维持这个 5.5%， 维持一个高利率的一个时代，那可能再维持个半年到一年，甚至2-3年之后，再看情况，要看要不要调降，那这些都是未知数嘛，因为这些经济指标都是随着环境在改变，那他们也是，每一季每一季的去调整。那主要是因为2020年那一波的疯狂热钱时代，如果你是在那时候进场的投资人，或许，没有经历过升息循环，对于数字上的那个感觉就会有误差。因为那时候的股票随便涨都是翻倍再翻倍，那甚至那种小股票，那种定存股都给你涨个30%、50%的。那遇到像这种升息循环的走空，或是像升息循环的这种慢牛，就是就走得比较缓慢的牛市，可能会不习惯这种投资节奏，所以必须要先忘记那种你要先有个认知啊，就是2020年那一波，它是非常态的投资节奏，资金的泛滥时代不是每年都在上演。那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样，当常态利率，在于 4% 上下，像无风险利率在 4% 上下，那对股市跟债券的影响就会非常的大，债券就像前面刚刚讲过的，甚至拉回到了跌到15年的相对的低点。 那股市的话呢，就是像配息股嘛，配息这种定存股它的影响一定是最大的。就好像你现在把那个定存、假设我们现在是都活在美国、我们是美国人，那你看到那个定存都大概在 4%、5%、3%、4%、5%、这种安全的无风险利率，那你还会把钱、放在那种只配息 3%-5% 的股市吗？就是有些股票它可能号称、就是比较稳定的配息股，那它也是配大概 4%-5%， 可是你还要接受股票的价格风险嘛。那所以这样的话呢，股市配息股那些有可能热钱就会被撤出来。那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是美国不是讲台湾？因为台湾的话呢，台湾如果你去买美元定存、它当然也是有大概 3%-4% 的一个、定存的利率，可是因为台湾多了一个需要考虑，就是汇率的风险。因为我们 台币去换美元、毕竟就会有一层的汇率的风险，所以需要多一层这样的考量。可是整个概念是一样的，撇除台湾跟美国、的那个环境，它的那个整个概念是一样的。因为当大环境的无风险利率都在往上升时、虽然台湾升息没有像美国那么夸张，但是你还是要评估说你手上的存股名单是不是要做调整，又或者说你还没进场的现金部位、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去选股，或者是去选哪个市场、是不是难道说想不想买债券、因为我们今天的标题是在讲说债券能不能低接，因为就有几个朋友在问说，那债券来到了15年的低点，那是不是可以这时候买、就好像2020年、股市往下杀的时候，那是不是可以低接股票？那如果这时候如果你要去低接这个债券啊、跟低接股票那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。最重要就是你要做资金的控管，因为你不晓得它会震荡多久嘛。2020年是因为有降息，所以才会把整个资金速度拉起来、它才会整个冲起来。那在台湾的话呢，像如果你要买债券，台湾有相关的 ETF 的债券可以去直接在那个什么下单资金，你就直接用证券的那个 APP 就可以下单、那有些是杠杆的正二，像元大跟国泰他们都有出那个20年、美债20年的正二、也有美债20年的一倍的，他们的价格呢、在正二的部分他们都跌到大概7块-8块那边。那这个要留意哦，因为 ETF、是有下市的风险、有些人会认为 ETF 好像没有下市的风险，那你可以去查一下当年的石油正二是怎么下市的、当年石油跌到负油价的时候，那个换算起来、石油正二都是在3块以下，那 后来就被金管会市井之后就按照那个 ETF 的规则，它就直接被下市了，就是清算了。所以挑对商品很重要啊，像正二这种杠杆性的商品，如果你遇到它的原标的它的价格在盘整或者是下跌的时候，它跌幅就会很明显、因为它本身就有内扣的一个成本在。所以如果你想要抄底债券的 ETF， 那你就要去看说你要买一倍的还是你要买两倍的、那千万不要以为 ETF 不会下市、尤其是杠杆型的，这个要特别的注意。因为杠杆型如果在短期之内它没有明显的往上涨，它其实是会有内扣的成本在，那也许扣着扣着假设 又像石油一样低于3块钱，那就会面临到会有下市的一个风险这样。所以今天这集就是先告诉大家说、也许这半年或是这一年它会走一个整个环境会走一个高利率的时代、就是说这个 4%-5% 也许是一个常态。因为就算要降啊， 就我个人来看应该也不会说突然降太多，因为目前其实通膨跟那个整个指数还是偏高的，所以如果要降的话你还是要看一下它整个环境、会不会因为那个 CPI 指数的、不稳定，然后他们要观察这个 CPI 指数，所以就算要降也是慢慢降，应该也不会说突然就直接一次往下降。 OK， 好，那这是今天的内容啊，那有问题都可以留言，好，感谢大家。